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在中国后汉时代，有一个富翁叫做哲象，他先祖遗留庞大的财产给他，家中单是士仆就有七百多人，但是哲象没有因为富甲一方而生活娇奢，反而扎心人口，戒杀放生，救济贫困，凡是遇见别人有急难，他就不论亲疏尽力帮忙，冬天施衣济米，夏天送诊赠药，举办义学，救济鳏寡孤独者。哲象这样行善不遗余力，过了几年家产已经花了一半，但是他对济贫的工作还是不肯松懈。有一日关心他的亲友就劝谏他，这样说了，你家中有这么多人，每日开支这么大，好应该努力营商，再增加些财产才是对的。为什么你反而将祖先的财产大半耗用于救济别人那方面呢？所谓长贫难顾，你好应该为自己子孙打算下的。哲象就说了，今日承蒙各位关心，我衷心感谢，但是我现在施财布施救济贫困，就是为我子孙的日后设想的。各位，世间一切事物盛衰轻替，月圆就开始变缺，沧海变桑田，桑田又变沧海，天地尚且不能够超出盛衰循环之理，何况人事呢？所以道家最忌就是盈满，我家数代富有，而家传到我手上，可算是盛富到极点，我自知毫无德行，观察子孙又大多数都是平庸之人，如果是为富不仁，那就最遭天忌的，因此我不敢将财产多留给子孙，唯恐盛极必衰，所以趁而家钱在自己手中可以作主，尽量多做救济工作，为自己补过，为子孙积德，那其实就是吹空避吉的妙法，补富的良方。哲象继续讲了，根据善恶报应的道理，积财给子孙实在不及得积德给子孙的，因为家财积得太多，容易养成子孙的依赖心、骄傲心，游手好闲，缺乏积极进取心，而且崇尚奢华享乐，财产虽然多，恐怕亦难持久。即使子孙能够俭约自持，但是世间的财物实在是不会久享的，一遇到水火盗贼、天灾战乱，随时化为乌有。易经都有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在历史上余庆余殃的事政很多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周朝和秦朝的兴亡。周文王、周武王均以仁慈为怀，行善积德，爱民如子，所以王朝有八百几年那么长。而秦朝呢，就刚刚相反了，自秦始皇统一天下，行政以刑杀为威，不顾人民痛苦，穷奢极侈，焚书坑儒，为自己皇位打算，但是结果前后不过十五年就灭亡了。所以富有的人千万不可以只为自己享乐，专心图谋一家独富，要回归社会，造福人群的。亲友们听到这里都很信服。各位，哲象为富不骄，努力行善，将自己的家财大部分救济贫穷，甚为少有的。后来哲象活到九十几岁，有一日召集亲友欢宴，席中就对亲友讲自己要逝世了，于是就在当日无病而终，子孙世世代代的极显贵的。这件事记录在历史感应统计里面的。初学佛的人大多数未有决心和毅力去持长数，但是必须戒杀的。戒杀放生是佛门着重的善行，人类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但是就宰杀动物的生命作为食料，习以为常，这种杀业会受到应有的果报的。虽知所有动物都有灵性的，就好像人类一样，被宰杀的时候利刀剖腹刺喉， 剥皮刮鳞、滚汤活煮，痛苦至极，难以忍受嘅。如果你曾经参观过屠房，见过动物被宰杀时候嘅情况，你可能会放弃食肉嘅习惯，因为好多时动物预知自己将要被杀或者同伴被杀，佢会哀号流泪嘅。喺唐朝嘅时候，有一个猎人叫做许真，有一日佢喺山林打猎，见到一只小鹿喺树丛间跳出嚟，许真拈弓放箭，小鹿应弦而倒。许真正想走过去，忽然见到一只母鹿奔跑出嚟，走到负伤小鹿嘅旁边，嗷嗷低泣，用脷踩舔小鹿嘅箭伤。呢个时候，许真见到母鹿悲鸣，忽然生起恻隐之心，唔忍心射杀母鹿。冇几耐，小鹿因伤不治，母鹿苍然悲凄，亦倒地毙命。许真大为奇怪，佢冇射杀母鹿，母鹿点会倒地毙命呢？于是抽出匕首，剖开母鹿嘅腹部，但见母鹿肚内肝肠寸断。呢个时候，许真大为感动，原来畜生有咁悲悯嘅母子亲情，佢痛恨自己杀生嘅罪过，立刻截断弓箭，发誓永远唔再打猎，出家剃度为僧，后来大彻大悟嘅。喺孟平庵先生所著嘅《广爱录》有一则咁嘅故事。苏州某地有一间鳝鱼面店，主人大烹是一个残忍嗜杀的厨师，他经营这间面店生意特别比别人好的，原因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烹调鳝鱼面的方法。他将锋利的铁钉做成铁环，钉在蒸笼之内，再将活生生的鳝鱼放在笼内蒸煮，鳝鱼痛苦至极，在笼内四处奔走，被铁钉刮出血液。大烹用这些鳝鱼血调面，味道吸引好多食客。他的仔戴希顺说，父亲，我们不如改行了，用这样的方法煮鳝鱼实在是太残忍了。大烹就笑嘻嘻地说，你真是傻了，面不好吃哪里有生意做呢？鳝鱼是畜生，背脊向天人所食，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，赚钱最重要。过了两年，有一天大烹失了踪，后来有人发现他的尸体浮出河面，有数万条鳝鱼缠绕着他的身体，紧咬着他的身体不放。大烹残杀鳝鱼，得到这样的结果，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的。从来不识扬州路，莫问扬州路几重，一字望鞋收拾后，山居寂静过残冬。这首是香港圆慧法师所作的山居诗。圆慧法师不单讲经说法辩才无碍，而且精于诗画，尤其是他所作的山居诗，写景抒情，令人读后有脱俗超尘之感的。他时常静居于大屿山昂平青山安养，所以他的诗景大多数是来自昂平和青山的山川景物。从来不识扬州路，莫问扬州路几重。扬州是借喻为尘世，尘世间熙攘喧哗，营营役役，终日在名闻利养、五欲享乐之中沉浮。贫僧已经超出世类，请勿问我尘世俗事。从来不识扬州路，莫问扬州路几重。一字望鞋收拾后，山居寂静过残冬。我云游大屿山昂平青山之间，只知宏法利生，但是现在初冬已至了，贫僧要静修，收拾望鞋，借喻为不再去云游参访或者讲经说法，要好好咁潜心静虑，于山居灵密之中度过残冬。山居者嘅心境系恬淡清幽、宁静淳朴嘅，尤其是系隐居于白云深处旷野幽谷之中，已经绝却世间琐事。野子山荒石径斜，白云深处一增加，柴扉虚掩无人问，一任寒风扫落花。僧人经常要自恥的，所谓自恥是自己反省改过，有没有虚度光阴呢？ 有没有尽力去弘扬佛法呢？有没有自己修持呢？在圆慧法师的诗集《雪泥流爪》之中，时常读到他自是的诗句的，例如如何甘直显穷年，结欠谈丝米油钱，不善经营生计短，难清旧债过明天。意思是说在山居过冬，时至除夕，残年马上就消逝，新的一年又要开始，自己反省下这一年来弘法的事业时常受到事主的供养，没有尽心尽力去报答别人，真是太惭愧了。结算之下欠了很多油米钱，所以他说如何甘直显穷年，结欠谈丝米油钱，不善经营生计短，难清旧债过明天。他自嘲不善经营，不善弘法利生，又受了事主的供养，咁呢一笔旧债点样去清还呢？明月清风白云山野，同禅修者永远都结有不解之缘。禅僧闲日嘅性情同大自然浑然结为一体。喺安养山居嘅时候，圆慧法师时常以白云明月嚟形容佢闲日嘅心境嘅。几片白云流不去，一轮明月又飞来。多情云月空生冷，眼底悠闲不用哉。情深无限的白云缭绕在禅房之外，怀旧的明月又倏忽影现在眼前。空旷的山峰虽然冷静，但是有云月相伴，这种闲日当下涌现是不用去慢慢栽培的。所以他说多情云月空山冷，眼底悠闲不用哉。晋武帝的时候，有一位附庸叫做石崇，被封为安阳卿侯，官位做到荆州刺史。他后来同航海商做生意，家财日益丰厚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富人，当时亦是全国首富。但是他的骄奢脾气亦都随着财产日益增加，专喜欢同其他富庸争强赌胜。当时有贵族王海同石崇斗奢侈，王海的马车出游，用丝绸做遮太阳的布帐，长达40里。石崇不甘示弱，就用昂贵的锦布做布帐，长达50里。有一日，晋武帝赐了一座3尺高的珊瑚树给王海，王海认为是稀世奇珍，就得意洋洋地拿他同石崇比赛，以为这一次一定可以压倒石崇。谁知石崇看了一眼，随手拎起一只铁如意，用力一击，将珊瑚树打成粉碎。王海以为石崇妒忌自己的宝贝，于是怒火中烧，声色俱厉地同石崇交涉。点知石崇若无其事地命令左右随从将自己所有的珊瑚树都搬出来。估计4尺多高的珊瑚树有60-70座，好像黄海那座珊瑚树那么漂亮的呢，不计其数。石崇叫黄海任选一座作为补偿。黄海看到一时堂目结舌，从此都没有人敢同石崇比较财富了。后来石崇的富有名声传播全国，石崇可以是说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宦官。他在安阳地方建筑了一座金谷别墅，晋国崇楼，画栋雕梁，极尽富丽堂皇。里面的姬妾侍女多至几百人，日日丝竹管弦，每日烹煮水陆珍味，饮酒作乐，雇用数十名烹调的厨师。石崇在五欲上的享受可谓奢侈到极点，当时的族人好羡慕他的鸿福。各位，这种奢侈是人类最不好的行为，耗费钱财还算小事，流弊所及，使人心集于物欲享乐，助长名利的追求，埋没天理，而且仗着金钱的魔力，敬上奢侈，虚微世间物资，不懂得以多余的物资回馈社会，救济贫穷，造成所谓猪门狗肉臭，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。在金谷别墅住了几年之后，有一次石崇被其他宦官陷害，被夹去官职， 仲被赵王伦判处死刑，牵累全家被杀害。当石崇同家人被押赴刑场嘅时候，石崇大声高叫：你哋呢一班奴仆，要想得到我嘅家财，所以陷害我。各位监刑官听咗之后，就冷笑一声咁反问佢啦：你既然知道钱多足以招祸，当初何必竭力聚财呢？你唔用钱财造福人群，穷奢极侈，只识得享乐，应有此报啊！石崇喺中国历史上以财富著名，亦以身死家灭为结局，因果报应真系丝毫不爽嘅。佛言万法为心，世间一切善恶业都系由起心动念开始嘅。人嘅面相各有不同，因为心识善恶不同，所以话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由心造业，由业成相，业有善恶，所以相有优劣。修心可以消业，消业而相自改，再培植德行，自可增福嘅。所以古语又话修心可以补相。汉朝文帝嘅时候，有一个大官叫做邓通，好得到文帝嘅宠信。有一日，佢遇见一位相士，话佢将来注定要贫穷饿死嘅。呢句话传到皇帝嘅耳中，文帝心想：我以皇帝之尊，可以改变你嘅命运。我赐一座铜山俾你，等你可以自铸铜钱，咁你就永远系富贵，就永远唔会饿死噶啦。邓通自己谂：有皇帝做靠山，而且有一座开矿用之不尽嘅铜山，咁啊点会饿死呢？佢得意忘形，终日沉迷于富贵日乐之中。各位，一个人嘅面相系由自己宿业，即系以往嘅业力所造成嘅。宿业善多相就好，恶多相就唔好。要想改去唔好嘅相，一定要从自己嘅心忏悔开始，并且修积更多嘅善业，先至可以改善面相。业力系好大嘅，就算贵为皇帝，亦逃唔出业力嘅支配。果然过咗几年，文帝驾崩，景帝即位，邓通顿时失却依靠，有人诬告邓通私自将铜运出国外铸钱，行为不法。景帝于是大怒，下旨将佢嘅家财全部没收。后来邓通真系因为贫穷而致饿死嘅。唐朝敬宗嘅时候，有宰相叫做裴度，佢喺年少嘅时候，相士话佢犯饿死之相。佢屡次应考官试都唔中，命运坎坷老道，但系佢嘅德行学问反而因运展而日有进步啊！贫穷嘅生活佢甘诸而已，发奋读书，并且尽力行善。有一日佢去香山寺拜佛，喺大殿见到一个中年妇人拜佛，然后匆匆离去。裴道见到拜殿旁边呢个妇人遗留一个绣花包袱，里面有玉带一条，西带两条，是名贵的珍宝。他知道失主一定会回来寻觅失物的，于是就坐在原处等候。没几耐，见到这位妇人慌慌张张地回来找寻失物，而且哭泣地说：我父亲因犯偷窃之罪坐紧监，我昨日恳求亲戚借到玉带一条，西带两条，想拿去赎父罪，一时心神不宁，拜完佛之后遗忘了财物，恐怕父亲今次又难逃劫数了。裴道听了之后，将包袱拎翻出来交给妇人，妇人就非常感激了。各位，裴道十为不昧这种美德，这种见财不起贪念的人是非常难得的。裴道努力行善积德，过了几年，有一天偶然遇见以前曾经说他犯饿死相的相士，很惊奇地说他的相和以前大为不同，非但贫饿之相已经消失，而且前程远大，不可限量的。结果裴道后来考试及第做官，一直做到宰相，封为晋国公，一生行善积德，勤政爱民，成为历史上的功臣的。禅宗的派系被称为五家七宗，五家是林济宗、曹洞宗、法眼宗、 魏阳宗同埋云门宗。咁点解又有七宗呢？五家其中嘅林济宗到第七世石相楚元禅师分为两个派系，杨岐派同埋黄龙派。所以禅宗虽然有五家，但系加咗林济分出嚟嘅杨岐同黄龙就成为七宗啦。蔚南禅师系北宋僧人，系黄龙派嘅始创人。佢嘅禅法最大嘅特色系用黄龙三观嚟接引参学者嘅。所谓黄龙三观，系用三个问题嚟考验学人对禅修嘅见地。呢三个问题系好难解答嘅。一般被开悟嘅禅者，如果佢用心意识去答咧，系唔会答到令黄龙禅师满意嘅。据《紫月录》卷三十五讲，黄龙第一个问题系：人人尽有生源，上座生源在何处呢？所谓生源，即系家乡籍贯。佢问家乡籍贯，当学僧答完之后，黄龙祖师又会伸出自己的手，佢会问：我只手比起佛手有乜唔同呢？学僧答完之后，佢就会突然垂下一只脚问：我嘅脚比起驴脚有咩唔同呢？三十多年来，黄龙禅师提出呢三个问题，好少学者能够回答得令黄龙禅师满意契合佢嘅禅旨嘅。所以天下禅林称之为黄龙三观。对此三观，黄龙禅师自己亦作咗三首偈颂作为解释。第一关嘅颂语系话：生源有路人皆位，水母何曾离得虾，但得日头东半出，谁能更吃赵州茶。生源即是人的家乡籍贯，水母即是浮游在水面的海蜇。生源有路人皆位，水母何曾离得虾，即是说个个人都以为自己有个永久的家乡，以无常作为有常，以短暂作为永恒。就好似海蝦依附喺水母之下，佢哋唔知道水母呢个栖息之所系空幻嘅。但得日头东半出，谁能更吃赵州茶。日头东出系譬如智慧之光遍照大地，了悟自心佛性，咁就唔使去饮赵州茶。赵州茶系禅门公案，谁能更吃赵州茶，即系话当你开悟嘅时候就唔使再去参公案。第二关嘅仲偈话：我手何似佛手，禅人直下渐取，不动干戈道出，当处超佛越祖。当我问我嘅手似唔似佛手，学僧就用思维去测度，去妄想分别佛手我手，产生取舍，构成知见。不动干戈道出，当处超佛越祖。不动干戈，譬如是心内平静，一尘不染，一念不生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当下就能够超越佛祖的文字为教。第三关的重偈是说：我脚驴脚并行，步步踏着无生，会得云修月搞，方知此道中横。无论是驴脚或者是我脚，每一步都是踏上领悟无生法忍之路，成佛之路。咁驴脚同我脚又有咩分别呢？如果你再用知见去理解寻觅，点会开悟呢？将知见嘅云雾拨开，一轮明月现前，咁你就知道真理原来系纵横于宇宙之内，从来如是，本来具足。所以话会得云修月搞，方知此道中横啦。根据《太上感应篇》卷一，天地有思过之神，依人所犯轻重，以夺人算，算尽则死。即是说天地有鬼神监察人的善恶，凡人犯恶事有记录罪过的鬼神减削他的福寿，减尽就会死了。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，六人罪恶，夺其几算。即是说每个人的头上有三台神，记录人的罪恶。根据感应篇，北斗神每月初三、二十七、 下降监察人间善恶嘅。所以话举头三尺有神明系有根据嘅，唔好以为偷偷地做咗恶事冇人知，有天地鬼神识知识见嘅。喺清朝同治甲子年间，有一位山东读书人去省城应考，放榜后知道自己获中科举，甚为兴奋，于是大肆庆祝，邀请朋友招来十几个娼妓大开宴席，宴后又留宿娼妓，纵情肆意淫乐。就喺佢得意忘形沉迷于欢乐嗰一晚，家中嘅老父亲晚上发咗个梦，有神明话俾佢知，你个仔中咗甲子科嘅举人后，本来喺戊辰年就可以再获进士及第，仕途一帆风顺，富贵显达嘅。可惜佢喺省城中咗科举后，宿娼淫乐，犯咗邪淫，削去福禄。虽然被侮辱嘅对象系人人皆可花钱招来嘅娼妓，但系由于唔知道洁身自重，品行堕落，对阴德有极大嘅亏损，所以佢嘅功名俾文昌帝君削去。但系你哋嘅祖父生前所做嘅阴德好多，救咗好多人，我亦受过佢嘅恩惠，所以报梦俾你知。你嘅仔受到祖父嘅余荫，如果能够从此悔过向善，佢嘅福禄仍然仲有重新获得嘅希望。你最好劝谏下佢，叫佢好自为之啦。咁冇几耐，周伯顺满心喜悦咁从省城翻嚟，俾父亲责问喺省城嘅所作所为。佢以为可以瞒过老父，于是矢口否认宿娼呢件事。父亲见周伯顺不知悔改，又愤怒又伤心，于是就将梦中神明呢件事一一话俾佢知。周伯顺听过之后，不禁汗流浃背，大惊失色。呢件事只有几个省城朋友知道，唔通真系举头三尺有神明？自此佢就俯首认错，于是诚惶诚恐咁焚香，祈求神明允许佢忏悔，并且愿意永不再犯。各位，好色邪淫系会削减福禄嘅，因为周伯顺嘅祖先积咗好多阴德善行，作为庇荫，所以得到神明托梦警戒，挽回福禄。一般人冇祖先嘅余荫，犯咗恶行，未必有神明报梦警告嘅，咁就会自食其恶果嘅。后来周伯顺真系悔过好色嘅行为，而且努力向善，结果果然喺同治戊辰年获进士及第，官运亨通嘅。呢件事记录喺《戒淫辑政集》里边。禅宗对中国文学嘅影响系好深远嘅，尤其是系对于诗呢一方面有非常紧密嘅关系。表面睇嚟，诗同禅系唔相关嘅，前者属于艺术，以精炼嘅文字抒发感情；后者属于人生哲理，系超越精神界嘅唯心修持。但系两者都注重对于宇宙本体嘅直觉，注重对人生充满生机嘅领悟，注重言外之意，唔可以拘泥于文字本身独立嘅含义嘅。北宋末年，诗人吴可有写咗三首学诗诗，以禅修嚟譬喻作诗，晓有心思嘅。第一首，学诗混似学参禅，竹塔蒲团不计年，直待自家都了得，等闲拈出便超然。学诗必须经历好多年嘅修养过程，将整个身心都寄托落去，好似禅僧要开悟，必须有坐破蒲团嘅恒心。所以话学诗混似学参禅，竹塔蒲团不计年，直待自家都了得，等闲拈出便超然。当你从迷惑中清醒过嚟，而达到了悟自心嘅时候，顺手拈来，即是超然嘅境地。即系到时随口都可以拈出诗句，挥洒自如。第二首，学诗混似学参禅，头上安头不足全，跳出少陵窝寇外，丈夫志气本冲天。呢一首系强调诗人要有独立创作嘅重要性，就好似禅僧唔好跌落文字禅嘅陷阱一样， 要跳出窝寇。窝寇是老家安乐窝，跳出自己时常执着的安乐窝。禅僧修禅时最要紧是超越文字的窝寇，所谓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连自己的心意识亦以超越，才能够参透禅关的。所以说跳出少林窝寇外，丈夫志气本冲天。第三首，学思运似学参禅，自古完成有几联，春草祠堂一句子，惊天动地至今传。自古以来写出的诗有无量咁多，但是有几多是自古流传的名诗呢？即是好像禅僧有无量咁多，有几多人能够参透至大彻大悟的境界呢？所以话自古完成有几联，春草祠堂一句子，惊天动地至今传，就好像诗人所写的惊人名句一样，当禅师切悟的时候，他从心中吐露出来的话就是至理名言了。从前长沙六院昭然大师一日游山归来，当家师就问他，和尚去了哪里？长沙就答了，游山。咁佢又问啦，游了哪些地方？长沙顺口拈来一句，此除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意思系话开始好似芳草咁随风飘去，然后又跟住落花流水归回。当家师就大赞啦，好有春意。咁长沙又答啦，也胜秋露滴芙蕖。芙蕖系荷花嘅别称，也胜秋露滴芙蕖，即系话呢啲春意胜过秋天嘅朝露洒滴喺荷花之上。呢啲咁嘅对答，亦诗亦禅，意境系深远超逸。所以当禅僧嘅智慧豁然开朗嘅时候，一偈一颂、一言一语都蕴藏住无限嘅诗意嘅。佛家着重戒杀放生，戒杀即系唔杀害一切生物。信佛嘅人必须戒杀，虽然未能戒荤，亦应该只食三净肉。即系话，虽然你仲食肉，但是有三种肉你是不应该吃的。第一，为我杀不吃。例如朋友为了请你吃饭而要宰杀鱼虾鸡鸭等动物，你必须劝止，不要为你而杀害生灵。第二是见杀不吃。即是说当你见到某动物被杀时的惨况，你要生恻隐之心，不要吃它的肉。第三是闻杀。你听闻被杀动物痛苦哀叫，必须生恻隐之心，不要吃它的肉。其实最好是持长素，吃三净肉不过是方便未能即时断荤食的人而已。除了戒杀，还要放生。放生是功德不可思议的。明代有中国出使朝鲜的使臣韩世能，少年家贫，资质平庸，他后来能够做到一品官，即任侍郎，是有一段祖先放生积德令后世添福的历史的。韩世能的祖父韩永春每日早起就拎扫把沿着河边，将河边的水螺、蚬蟹之类的水族小动物扫入河中水流，免遭渔人捕获。他经常饿住肚皮，一路扫过去好几里，几十年来救活了无量水螺、蚬蟹的小生物。韩世能到了40岁都未中科举，他的父亲韩中道想起祖先放生的艰苦，而自己的儿子又老大未能够中乡试，于是去寺院拜佛求福禄，将自己仅余的12金全部用来买大海龟、大鲤鱼去放生，以祈求儿子的福禄。好奇怪哦，做完放生的善事之后的当晚，就梦见有神明告诉他知，你父亲韩永春功德大，救活了无量水螺蚬蟹，本来你的仔只是命中注定中乡试科举，福禄有限，但是今次你将自己的家财12金全部买放生物，救活了好多海龟、鲤鱼，你的儿子福寿大增，会考中翰林，官位崇高，善有善报，可喜可贺。果然韩世能中式连捷登入翰林， 奉命为朝鲜使臣赐一品官位的。又根据李元正居士所编的人鉴，在三国时代有一个人叫做邓芝，他就有一天出外打猎，见到有一只猿猴抱着自己的仔翻入山洞，邓芝发箭射中母猿，猿子孝心激发，悲鸣不已，为母拔箭摘树叶塞伤口，猿母终于毙命。邓芝见到这样的情况，立刻自断弓箭，发誓永不打猎。在北魏时期，有一个县官叫做显祖田，他捕猎得一只鸳鸯，另一只配偶飞鸟在空中悲鸣不忍离去，他深感鸟类有这样的情色，于是下令禁猎。又根据梅鉴诗话，有一个诗人叫做戴元玉，他见到猎人捕杀一飞雁，另外一只脱网的雁悲鸣不已，自投于地而死。元玉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就将雁埋葬，将小山丘改名为雁丘了。在眉州有一个叫做冼于氏的人，因为有病要用蝙蝠做药，捉到一只蝙蝠和药剂而煲，将要食药的时候，见到有十几只小蝙蝠耳目都未开的，围聚在梁上。这些小蝙蝠是因为感觉到母亲的气味而来的。各位，动物是有灵性的，千万不要杀生，要放生，因为杀生是会有果报的。在古印度舍卫国有一对夫妇，结了婚很多年都没有生育，后来丈夫得到妻子的同意再娶一个小妾，小妾生了一个肥肥白白的男孩，丈夫非常高兴，对小妾和婴孩非常爱护，惹起原配太太的妒忌，怨恨越积越多。有一天，在这个小孩满二周岁的时候，趁没人注意，原配太太就用自己头上的一支金钗插入小孩的头里面，婴孩一直哭个不停，过了没多久终于夭折。丈夫和小妾对于自己亲爱的儿子夭亡感觉到非常哀痛，小妾一直悲哀流泪，而且认为小孩的突然死亡必定有原因，要求开棺验尸。结果验尸之后发现小孩头上有一支三寸长的金钗，小妾更加伤心，知道孩子是被人害死的，心里面又恨又痛，发誓一定要报仇，否则死不瞑目。后来小妾因为过度忧郁而逝世，正好原配太太在这个时候亦怀孕，太太非常高兴，因为眼中钉已经死了，自己又因为受孕又能够得到丈夫的爱情，欢喜不已。过了没几耐，太太生了个好漂亮的女婴，合家都痛爱得如掌上明珠，但是不幸女儿到了两岁就呜呼哀哉，与世长辞，太太非常悲哀。过了一年，太太又生了个男孩，但是养到两岁都不够，又夭折。就是这样，一年生了六个小孩，最多养不到两岁就死亡。这位太太被几个爱儿夭折的痛苦折磨到潮水不堪，变得很消极，每日关闭自己在房间之内，不愿同外界接触。有一天，忽然来了一个和尚，为要见太太，起先他不肯出来见面，后来因为和尚说有紧要事要相告，他才出来见面。和尚一见到他就问了，你记不记得以前死了那位小妾士，他是怎死的呢？还有那位两周岁的婴儿，他是怎死的呢？这个意外的查问令太太惶恐不安，全身震惊，内心感觉到惭愧，于是坦白将自己用头钗杀害小妾儿子的事情讲给和尚知，请求和尚救他。和尚就说了，你生了六个孩子，每个两周岁就夭折，这些孩子就是小妾的冤魂来投胎报复的，如果要解除这段冤结，必须要去寺院坦诚向佛陀忏悔，发誓以后改过，为小妾和他的婴孩作超度佛事，并且要发愿多行善事，才可以化解这段冤仇。第二日，太太就遵照和尚的吩咐去寺院拜佛忏悔，他在途中忽然遇到一条毒蛇，正要张大个嘴袭击他，刚好和尚赶到，就到毒蛇咁话啦，毒蛇你应该满足啦， 你想下，佢只系害过你一次，而你都已经报复咗六次啦，仲唔够？而家佢已经好后悔，并且要礼佛忏悔，为你做超度嘅功德。你应该解除呢段冤结，所谓冤仇而解不宜结。如果你继续害佢，将来佢又害翻你，咁唔通你生生世世都想堕为畜道受苦咩？和尚嘅劝谏，毒蛇好似都能够一一听受。佢低下头，慢慢咁就爬入草丛里边消失咗啦。于是呢位太太都佛前忏悔，后来剃度出家为尼师，晚年深居山中，忏悔过往嘅业障。各位，害人终害己，一念妒忌之差，做出杀业，受报无量痛苦，因果报应真系丝毫不爽嘅。